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愿神施恩的手时常扶持你，帮助你的家庭侍奉讨神的喜悦。教会面临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教导或事件时候的反应，是视而不见还是采取行动呢？在采取行动之余，还有哪一些是需要考量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张德仁牧师通过查考《哥林多前书》5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查考的主题内容是失能的信仰群体。
十架牧养学，从《哥林多前书》看侍奉与生活，张德仁牧师主讲。
今天呢，我们会来看《哥林多前书》5章1到5节，题目是呢失能的信仰群体啊。你说什么是失能？如果把失能做定义的话，失能就是因为意外或是疾病的因素致使身体的某些部位失去功能的状态，叫做失能。那今天所提到这个失能的信仰群体，在哥林多前书5章1到5节的这个失能呢，不只是这个失去功能，还包括失去能力。好像一只小鸟翅膀受伤了，翅膀折断了，本来可以飞的飞不起来了，本来可以飞得高飞得远了，没有办法有续航力了。这个失能不只是失去功能，这个失能也包括失去能力。到底信仰群体有哪一些能力？哥林多前书里面怎么样谈能力？能力这个字 dynamis power 这个字，哇，在哥林多前书出现15次，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他怎么样谈能力？在1章18节，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嘛，所以这个能力显然跟拯救的能力是有关系的，有没有？那包括更不要讲神迹奇事，那更不要讲呢，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恩赐，以及我们上一次在第4章的最后一段提到呢，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那个 power。 那个 power 呢，保罗提到的是生活见证的能力。所以你从哥林多前书来看，能力是很有意思的，它包括讲到神拯救的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恩赐的能力，以及呢活出合乎神旨意之生活的能力。不止如此，今天我们要看还有一种能力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所提到的，而这一块的能力可能也是你我容易忽略的。关于能力还有哪一些能力呢？失能的信仰群体有没有啊？我们怎么样来在能力这一块有面面观？在哥林多前书5章1节说呢，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5章1节的风闻是哪边的风吹过来的新闻吗？是道听途说的吗？是不假证实的吗？当然不是啊。首先我们看风闻这个字呢，其实它是两个希腊文，就是 holos 还有 akaletai。 那么一般和合本呢是没有把那个第一个字翻出来，没有把那个 holos 翻出来。你说 holos 这边也是风闻嘛，那也是两个字，一个叫风一个叫闻嘛。 希腊文 holos akaletai。 那这个 akaletai 这个字呢是 be heard， 被动语态，现在是被听到。那么 holos 意思是呢全然的、普遍的、普遍的被听到。我、这个是大众传播上面很厉害的，不是 ABC 三个人听到而已，是从 A 直到哪个字母啊，从 A 到 Z 啊， A 到 Z 啊。所以一般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呢是 It is actually reported that， 就是已经有普遍的报道了了，已经有普遍的被报道了了，已经变成新闻了，街头巷尾都在讲了。都在讲什么事？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这一件事。所以有些译本翻译作确实的听说啊，它不是只有道听途说啊，不是只有传闻，一点点的传闻啊，它是有普遍的 reported。 所以第一点也许我们可以来看到的是呢，保罗面对教会里面的负面新闻啊，其实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是无动于衷跟无所作为了，都已经传成这样了。我们看到保罗面对教会里面负面的新闻，他说不可以无动于衷，也不可以无所作为。但很多时候华人的社会里面呢，反正这也不关什么事，也不关我的事嘛，我们自扫门前雪就好了嘛。可是保罗说不可以这样子。某一个宗派的前会都呢，贪图会友的遗产，而且其中的金钱往来不当得利数百万，可是担任某神学院的校友会的理事长。也的确是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都听到这样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可是仍旧是无动于衷，仍旧是无所作为。可是有几位传道人令我非常佩服，是他们靠着神的能力，不只跟校方反映，甚至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样可以姑息啊，姑息养奸呢、因此理事长就换掉了。我们发现有一群基督徒，他们是里面有 power，他们有神所赐的能力，那个能力不简单，那个能力，那种勇气几乎叫做被什么的勇气啊，被讨厌的勇气啊。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那你说这是收什么？收东西啊？收钱啊？为什么用收这个字？收这个字呢 ？Acam。它是现在式的这个拥有的意思 has。 你知道这个时态的现在式呢，就显示呢这种拥有是继续的，这种持有，继续的拥有。保罗的用词遣句他很重视那个用一些字，有时候这个不好意思讲就用委婉词了，有没有委婉词了？收这个字has 是性关系的委婉词，也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个人，他收了他的继母，这个收是现在式，是继续不断的拥有，持续持有，保持那一种跟继母的性关系啊，那是一种乱伦的关系，我那很严重哎，而且不是只有征信社知道而已，什么社都知道，可能连福利社都知道。好，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了，变成了 news， 哇，这严重啊！你说保罗你是怎么样象牙塔吗？你不是不晓得罗马帝国的淫乱是有多严重啊？所以这个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应该不是只说在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呢，并没有乱伦的这样的事，或是跟所谓的继母跟继父乱伦这样的事，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就算人家有啊，连外邦人也没有像你们这样啊，像你们这样的看法，像你们这样的态度啊，你们厚颜无耻啊，不仅说这个不知羞耻，怎么会有这种态度呢？ 人家连罗马帝国里面有这样的事，人家都还遮遮掩掩，觉得很羞羞脸，有没有？哦，你们还大言不惭，那这也许是一种解释，或是说连外邦人中也没有，指的是 doing 做法，在外邦社会里面发生跟继父继母乱伦的情势，在罗马帝国也是不能接受的，都要有行动做出处置，有没有？可是哪有像教会连做法都没有啊？你不止看法观点跟人家不一样，你连做法人家都有在处理呢，那教会呢？教会呢？教会不止好像跟在社会后面，甚至呢根本就没有在动。因此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可能有三种解释，没有这种事，应该外邦人中也有这种事。所以连外邦人中也没有，是也没有像你们这一种的态度看法，也没有像你们这一种无作为的做法，这样的解释也许是比较可能的。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如果教会内的文化，这个文化如果连路人甲都想骂，教会内的文化，我想不止教会内，机构内也是一样，如果连路人甲都想骂，这是保罗不乐见的，连外邦人中也没有。 culture 是我们一起要去营造的文化。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组织家庭要基督化的家庭，有没有？到底这个社会是嗤之以鼻，还是呢羡慕想要学习？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五章二节保罗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这种该羞羞脸的 还自以为傲，有没有？自高自大，甚至自己都已经生活了态度教会管理成这个样子了，还对保罗好像呢跟保罗互动的时候呢那种趾高气昂跟自以为意，这是一种可能性。并不哀痛，你竟然教会这种状况你还不难过，不止没有难过，我们有时候说悔改，有没有行动啊？没有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就看到当时的教会，他的会已经变成污秽的会，但却还大言不惭，或是只是哀痛，可是却没有实际的行动。我们都会说我错了，那下一次呢？我疏忽了，那 next 下一次呢？只是哀痛而没有实际的行动。五章三节的第一个字是 ego， 它放在最前面， ego 有时候可以不用写出来的了。那个我表示强调保罗跟他们是不一样，保罗不能像他们一样面对罪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或是那种自高自大没有任何的哀痛没有任何的行动的这种看法跟做法。保罗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我这节经文是保罗书信里面常讲，这几乎是这个是怎么这写情书用的了。说我现在虽然身子不在，哦，你太太问你在哪里，你说我在你心里，快点讲你到底在哪里。身子虽不在哥林多教会，可是保罗说我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有可能身子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它是一个片语，它是一个当时所习惯的用法，意思是保罗一直在关心教会的消息，虽然身不在我心在，有没有？ 他透过不同的方式关心，派人去了解，甚至定期呢有哥林多的人过来，然后询问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他真的一直很关心这间教会嘛，来龙去脉从头到尾他是有参与在里面的。所以保罗可以很明确的判断这件事情，甚至做出纪律处置的意见，是因为保罗一直在状况内，而不是在状况外。到第四节，保罗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各位，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去分析经文，有时候分析经文是想要了解经文的真正的意思，但很多时候在分析经文的时候就有很多可能性，这可能性不晓得让你兴奋还让你痛苦。因为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这个句子啊，在第三节第四节的经文当中，它可以修饰三个地方。你知道修饰，比方说副词就是要修饰动词啊，有没有啊？那如果这边出现几个动词的话，那副词到底是修饰哪一个动词，你就要去判断它的可能性。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最近的地方，所以它有很多可能性。那么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呢，可以修饰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好像这里所和合本的翻译，修饰聚会，很多教会聚会前会，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早会。那表示这个聚会一向以来都是在信仰的里面，奉主耶稣的名，这是第一种修饰的可能。第二种修饰的可能呢，是连到了第三节，行这事的人。诶，那个行这事的人就是收了他的继母啊，持续不断的在犯罪的那个人呢、啊。哇，如果连到这里的话好可怕、啊、你知道有人犯罪他还说他奉谁的名啊？主耶稣的名啊。我为什么要外遇？因为主耶稣告诉我的。那第三个连的地方是我比较赞成的，是连到第三节，我已经判断了，也就是保罗的判断是奉主耶稣的名。保罗的判断不是按照他个人喜好的判断，这也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你发现有的时候翻译的译本，它其实是把经文分析修饰的可能性，他选了一种可能性。五章三节上半句，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翻译作呢，我已经奉主耶稣的名判定了。所以表示保罗的判定不是他按照他个人喜好的判定。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基督徒判断与判决的根据与权柄是来自于主，我们必须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可以说不可以说，可以做不可以做，该怎么样判断这件事，是要按照信仰里面的教导，按照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要 in Jesus Christ。 这个也是保罗他非常强调的，他的判断是奉主耶稣的名。第四节下半句说呢，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又出现 dunamis power 这个字了。Power 展现在哪里呢？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那撒旦在哪边？我们先要去找一下他的门牌号码嘛。交给撒旦，撒旦出来。撒旦说：“找我干嘛？”还是把他关在鬼屋里面？这个 Power 是用在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呢，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很明显是在施行纪律，他跟上帝的能力跟 Dunamis Power 绑在一起，失能的信仰群体，当信仰群体施行纪律的时候，有惩戒，有劝诫，有评估，就是神能力展现的方式之一。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一个人一个部门出事了，哇， 马上做惩处，我们会觉得这个政府是很有效能的政府。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公部门他怎么样去展现那个效能，那信仰群体怎么样表现神的能力，在这一块太多在基督信仰群体里面是用遮盖遮盖遮盖遮盖掩盖，不止掩盖还掩埋了。五章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并不是真的要你把他去找到阿飘，把他交给阿飘吓死了。有时候经文可以从平行递增前后，让你更加了解，透过上下文掌握经文的意思。五章二节说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五章五节说啊，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交给撒旦就是从你们中间什么出去，赶出去。因为当时认为在信仰圈以外，世间是撒旦所掌控人类生活的领域嘛，他不接受信仰群体的劝诫，好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说的，我们私下先劝诫他，找两三个人去劝诫他，告诉教会，然后他如果再不听，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也说此等不信之人呢，为什么是被世界的神？因为外面的世界这些不信神之人，他们是以这些偶像为他们的神奇嘛。好吧，那就让你去交给你，就反正你不愿意听从，不愿意劝诫，败坏他的肉体。什么意思？败坏他的肉体，你也可以说在魔鬼掌控的底下，他不会善待你的。但是当我跟罗马书第十二章连在一起，我们的身体是应该献上当作活祭给神用的。当你脱离信仰的群体，你的身体不再分别为圣，你在那个魔鬼的权势底下，你没有办法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吗？这是我比较喜欢的解释。另外一种解释也是说到败坏所谓的肉体，这个肉体在保罗书信里面，你知道灵跟肉体吧，那个肉体是一种老我败坏的情欲，你这些生命的情欲与败坏老我在信仰的圈圈以外，你受到折磨与对付。有一天呢，好像那一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小儿子醒悟过来，但是你发现纪律处置的目的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基督信仰的所谓的惩戒劝诫的概念跟一般世界的这种预证系统，你犯罪的把你关到死了，有没有想到劝诫跟感化？我们基本上这样的处理是希望他可以挽回，他可以回头，他可以更生，他可以重生，他可以浴火重生，这个才是圣经的观念，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施行纪律的目的是挽回，我们处理罪劝诫他惩戒他是因为我们爱他，你不去处理他，不去劝他，纵容他是害他。我想这都是我们所了解的概念，如果你有养小孩就知道，你不会去生养而不去教养嘛。所以以前华神的院长陈继明老师也在他书里面说到，除了救赎的目的之外，因为希望他可以得救嘛，教会实行纪律之后必须要有挽回的措施，让浪子有机会回头。台湾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在这块可以说连幼稚园都没有，算是学龄前了，我们几乎没有挽回的措施让浪子有机会回头。所以如果教会像灯台的话，这种灯应该还包含那种留一盏灯的灯了，目的是希望他可以回头，为迷失者去留一盏灯。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小儿子，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呢？把门关起来吗？没有。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经文说到呢，有一个学者把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一段不是把他标记为浪子回头的故事，而是把它标记为飞奔的父亲。飞奔的父亲， 哎，真的，很多时候教会演戏演这段演错了，那个爸爸在那个门那里等啊，然后小儿子跑过来，你搞错的是谁在跑啊？对，以后有机会演，是爸爸在跑啊。路加福音15:20，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这边有五个动作啊，看见，动了慈心，跑去，连连的亲嘴，这动作每一个动作，看见，看见，他一定一直在注意，有没有？动了慈心啊，而且是爸爸跑过去，然后抱着，然后跟他亲嘴。所以第五点呢，最后一点，惩戒不是目的，挽回才是。惩戒不是目的，绝对要记得，挽回才是。这是我们在纪律处置的时候，施行纪律者或施行纪律的团队需要有的态度。反过来说，在我们私领域当中，我们爱对方就是应该要劝诫对方。相反来讲，你没有劝诫对方，你看到了却没有劝诫对方，那其实是不爱。汉语圣经协会哥林多前书的注释，那个作者叫做克雷格·布鲁姆伯格，在这段注释的第124-125里面，他说道，如果施行纪律处置的目的，惩戒不是目的，是挽回吗？他说，有些牧者发现了暂停犯事者的某些活动，却要求他在教会其他方面有所参与，这种纪律处分怎么样更为有效。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在施行纪律处置的时候啊，因为你犯错了，那你就完了，你完了就是说你所有的服事都停了，甚至呢有些就是按照字面解释就把你赶出教会了，不让你有机会服事。所以我看到克雷格的这段话，我也想起了的确在美国对于惩戒挽回这一块，好，不让你做主任牧师了，书也不让你写了，不让你站讲台了，但他真的是很有恩赐的牧师。你如果去听他讲的，他除了口语表达不是很好之外，他真的很有感力耶。所以如果换一个名字，让他以低调的方式能够继续分享神的话，真的后来这个牧师也回到美国，现在也成为美国某个医院的院牧。我觉得我心也被这段经文给拉大了，跟我以前的看法不一样。的确，如果弟兄姐妹犯罪了，是不是真的把他侍奉的门全部关了，还是让他有一些机会，还是有机会可以参与，但是并不是让他所犯的罪行好像没有一个观察的过程，他还是可以去，可能还可以做爱宴呢，有其他不同的侍奉，还是让他在信仰的群体里面帮助他可以挽回。
谢谢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相信您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欢迎您可以在我们的网页留言，或者是通过短信电邮和我们分享。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灵魂。